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509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用心做好三件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3年5月12日。我今年69岁，逐渐明白了修炼就是返本归真，生命向更高层次升华。那么怎么才能达到这个目标？我觉得就要扎扎实实地在学法练功，修心向内找，在正实法上下功夫。下面就谈一下一年来自己在这方面的体会。一，学法练功有了新突破。我是从2011年初开始修炼，学法是以通读的形式，每天一讲。从2018年5月开始背法，从第一遍用了一年多，第二遍用了半年多，到现在两个月左右背一遍，现在已经背完15遍了。由于注意力集中，不想其他事情，排除干扰，有空就背，大部分时间融入法中，法理不断展现，经常背着背着，一下子就能悟到其中的法理，几乎每天都有新的领悟，这种感觉是以前学法不曾有的。克服了以前那种嘴里读法，思想溜号，学法不入心，法理弄不明的状态，生活中逐渐的也能用法来衡量对照，遇到问题很快就能从法中找到答案，提高得非常快。但是随着背法次数的增多，慢慢的又出现了觉得背法很熟了，很顺口了，追求速度，不用心领会，背完预定的页数就算完成任务了似的，提高也没有那么明显了。大概在去年七月份，我看到同修的交流中提到，把标点符号作为大法的整体来背，就决定试试。所以从第二讲开始，静下心来，带着标点符号来背法，仔细领会大法的每句话、每段话，不追求速度，一下子又进入了刚开始背法的状态，大法的内涵在原有的基础上更加深刻地展现出来。之前因为没注意标点符号，发现自己很多时候经常把一句话的结束作为下句话的开始来背，已经形成习惯了，自己都察觉不到。这样一来，虽然字数不变，但是法的含义就大不相同了，有感叹号的句子就更明显，稍不注意当作一般句子来背，就很难理解其中更深的内涵。有顿号、分号、冒号的句子也一样，也存在前后句的关联或独立的含义。我很惊喜，没想到加标点背法会有这么大的收获。我的理解，标点符号也是大法整体的组成部分，背法就要虔诚的、原原本本、没有任何偏差的去领会。如果按照自己的想法、习惯改动了标点符号，就曲解了大法的原意，虽然不是有意的，但是时间长了就会形成一种思维定式，陷入自己的理解框框，就不会有新的领会。说严重一点，是不自觉的乱法了。整体背法虽然速度降下来了，背同样篇幅要花更多的时间，但是真正入心了，对大法的理解更深了。最近以这种方式重温师父的新经文，理性醒醒也是如此，有了新的领会。说来惭愧，因为种种原因，我从2021年6月初开始练一小时抱轮的，每天3点10分起床，五套功法一步到位，接着5点55分发正念，确实感觉到能量场大，精力充沛。但是近几个月出现了抱轮最后20分钟双脚掌有茧子的部位疼痛难忍， 持续到第三套、第四套功法结束，有时连带着双脚掌扎针一样痛，而且只有练功时才出现，如果抱轮另外单独练也不会疼痛。出去讲真相没有出现这种情况，有时打坐也会出现腿疼，以前脚腿疼就盼着音乐早点结束。最近才意识到，目前正法正在向法正人间过渡，自己得法晚，要跟上正法进程，更要加紧还债，不多吃苦能行吗？所以不再把疼痛当成负担，消极忍受，而当成消业难得的机会，再疼也要保持正确的练功姿态，尽量多转化业力。往往感受快到承受极限时，音乐结束了。经常有人说，你走路特别轻，像飘过来一样。你和我们同龄，怎么脸上没有皱纹，皮肤气色这么好？真正性命双修的功法就应该是这样。二，正实法助师救人。修炼11年，面对面讲真相近4年，已经成了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现在每周抽出6天时间，每天2到3小时出门讲真相，对正实法有了更深的认识。修炼中师父给了我们最好的思想升华，身体进化，就是为了我们能够正念更强地去助师救人。现在的人变异得很厉害，从表面上很难分清谁能接受真相，所以我把遇到的人都看成是师父安排的有缘人，尽量去讲。劝退的人有以下几种情况。一，有些人着装举止比较得体，有一定的社会地位，一看就是在政府机关及所属组成部门工作过的人。以前这类人群我讲真相比较少，觉得他们是既得利益者，党文化重，不容易接受。其实也不尽然，在体制内工作，对协党的那一套知道的更多，许多有良知的人是深受其害。现在遇到了我不回避，因为工作经历差不多，一些话题一介入就理解了，说明三退是为了在大灾面前保命，在大疫面前保平安，在即将倒塌的楼里跑出来，用小名化名均可，安全可行，九字真言还能保健康，多好。说清利害关系后，就能明白真相，同意三退。这部分绝大多数是党员，占20%。二，有相当一部分人是从手机、传单、真相币或者亲朋好友那里知道三退和念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的，但是不知道具体怎么退。有的人在外地，有的人不经常联系，有的人也没当回事，面对面一讲就退了。大法弟子是整体，助师救人是相互配合的。有了同修做以上的基础工作，再讲真相就容易退了。这部分人占30%以上。三，有一些人因为年龄大，家务事多，和外界接触少，没有听过真相。其中不少人心地善良，有传统道德理念，明白善恶有报。当告诉他们法轮大法是什么，中共为什么要迫害，为什么要三退，他们都认可，还说，我就是按真善忍标准做的，我就是这样的人。他们更容易接受真相，明明白白的三退。如果不面对面讲，这部分人就没有机会了，占20%左右。去年冬天，有一知识老人，可能出门的时间较长，手冰凉，我握着他的手给他讲真相。他坚持听完后说，这么多年了都没有听到法轮功的消息，以为不存在了，现在看来你们才是中国的希望，法轮功精神长存。他说出了中国人的心声，非常令人感动。四，还有一些人身体有病有伤，我从健康介入， 列举身边这方面的实例，说明为什么念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九个字就能保健康，还能防疫，很多人容易接受。再引申江轨及中共邪党对这么好的功法的迫害，进而三退，不受邪恶的控制，就会得到神佛的护佑，再念九字真言就起作用了。往往这部分人很相信，认真诚念，努力记住，占 20%-30%。 一般情况下，本人三退后如有时间，我都要告诉他帮助家人去受印的方法。有些人还想多知道一些真相，我就送他们一个 U 盘，里面有视频、有图片和酒瓶等。现在的老百姓真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，天灾人祸不断，收入下降，物价高涨，担惊受怕，压力山大，盼望早点结束这种苦难。所以我们要尽量多走出去，能多救一个是一个，抢在大淘汰之前叫醒良知尚存的人。讲真相也是修心的过程，静心学法，在法中熔炼，大法开启的智慧就会源源不断地展现出来，让世人知道大法的美好，大法的慈悲与威严，中共邪党的罪恶，让世人认清中共邪党的本质与其脱钩，是我们大法弟子义不容辞的责任。学法越深入，正气越足，慈悲心越大，救人的效果越好。我去年劝退的人是前两年的总和。许多人说，看你就很善良，而且显年轻精神，你是当老师的吧，说得清楚明白。每当这时，我都提醒自己，这是对大法的认可，修炼大法才会表现出这样的智慧和状态，不能有欢喜心、显示心。比起长期坚持讲真相的同修，我的差距还是很大的。讲真相是在证实法，不是证实自己。其实没有师父的加持，解体被救人身上的邪灵，没有师父的保护铺路，我们自己又能做什么？所以每次出门前，我都要发正念，解体一切干扰大法弟子助师救人的邪恶势力，请师父引导有缘人到自己身边，使有良知的人接受真相，得到救度。我们生活中有些事情看起来很急，很难办，但是把心放下来，按照自己的安排学法讲真相，做完这些后，事情也就很顺利地解决了。这时就要看大法弟子把什么摆在首位，三件事做好了，其他事情也就顺理成章了。现在天象变化越来越明显，连明白真相的人都说天怒人怨，老天爷要收人了。我们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跟随师父一起开创人类的新纪元，太大的荣幸，太大的责任，千载难逢，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怠慢松懈。正如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所说，修炼如初，用心做好三件事，去兑现自己史前的誓约。以上是自己一年来的体会，认识不当之处，敬请同修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努力做合格的大法弟子，作者湖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3年5月11日。我是1996年7月13日得法的大法弟子，修炼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药罐子，身体不好，性格不好，修炼后身心健康。修炼20多年来，虽然经历了风风雨雨，但无论怎么艰难，我信师信法，无怨无悔，因为我知道那些难是我生生世世造下的业力，磨难中消去了业力，修去了人心，磨练了意志，增强了正念，让我更加珍惜修炼的机缘，促使我在修炼路上更加勇猛精进。第一部分，明悟法理救众生。通过学法背法，一种慈悲的力量涌出，我含着眼泪对自己说，师父在传法救人，众生都在盼救度，众生在迷中不知真相，被邪党的伪光正骗术蒙蔽了双眼，我们是住持正法的法徒，救众生是大法弟子的使命与责任，就应想尽一切办法把大法的真相告诉他们，千万不能因为自己没修好没做好而使众生错失得救的机缘啊。法理明白了，救人的动力也就有了。我采取多种方式讲真相救众生，一是坚持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，二是坚持发放真相资料寄真相信，三是打语音电话，只要能救众生，什么方式我都愿意去做，只要能让我遇到的有缘人，不管当时环境如何，不管是当官的还是乞丐搞卫生的，我都会去讲真相，不挑人，不迟疑。迟疑就是怕心，就会使有缘人错失得救的机缘。我的同修都愿与我结伴去讲真相劝三退，说我真的没有怕心，心里装着的是慈悲。有时与儿子儿媳妇孙子一起与不认识的外地客人在一起进餐，我想尽办法搭上话，把真相告诉在场的有缘人，我想是师父把一切都铺垫好了，把有缘人领到了我面前，我不想让有缘人因为我的家人不高兴而让他们错过听真相的机缘。大法弟子修的是慈悲，看到众生有危险能不去救他们吗？虽然在救度众生讲真相中我多次遭邪恶迫害，但在完成师父赋予我的使命与责任中，给迫害我的警察讲了真相，去掉了怕心，修去了自我，修出了慈悲，建立了大法弟子的威德。第二部分，摆正基点，正念正行。2022年6月24日晚，我正在打坐，接到同修打来的电话，说某乡镇同修甲因人举报被构陷到当地派出所，这些年来一直是我与这位乡镇同修接触协调提供方便，我立掌发正念，请师父加持同修甲正念闯关。第二天与同修甲的女儿取得联系，说母亲已从派出所窗户走脱，手机被抢走，家中大法书籍及真相资料全部搜走，叫我注意不要接陌生人的电话。第二天另一乡镇的同修托人打来电话，要我把家里收整一下，警察在追问红银六等五本书的来源。另一位80多岁老年同修打电话告诉我说，派出所到他家把我的电话号码抄去了，要注意安全。派出所小区也在此时打电话问我怎么不打疫苗，我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，摆正大法弟子的基点，站在制止恶人行恶救度众生的基点上对待当前所发生的一切。我运用师父赐给我的佛法神通法力，加长时间给拿了电话号码的警察发正念，让他正的方面起作用，负的方面不要起作用。我把师父的慈悲传给他，把大法的美好打到他脑子里，让他不要迫害大法弟子，有一个美好的未来。刚清理好自身的空间场，又有同修告诉说已有6个乡镇的同修被骚扰抄家，有7位同修被构陷到看守所拘留所，仍在找红银六等5本书的来源。此时我静下心来问自己，如果同修守不住心性把你说出来怎么办？我的回答是，不怕，我是神，他们是人，神还怕人吗？ 现在已是法正人间过渡时刻，我们要把自己摆在住师法正人间的位置上。我们是具备新宇宙神的能力的大法徒，师父把能力给了我们，我们要充分发挥佛法神通的威力，不把自己摆在会被迫害的位置上，而是摆在正法、除恶、过关、提高、讲真相、救人的位置上。晚上与我长期配合的同修来到我家，看我是否把家里收整好了，帮我带走了一些东西。我与同修说，只要我们的想法、做法符合了法的要求，师父就会给我们做主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。没有人心执着，正念正行，师父不让发生的事情是绝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的。通知当地所有的同修，加大发正念的力度，一切胆敢妄图来骚扰、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生命，只能被佛法神通所清除、所消灭。继续依然执迷不悟的参与破坏大法和迫害大法弟子的世间恶人，应当立刻遭到现世现报。我每次发正念都是站在住师正法基点上，清除解体旧宇宙的变异因素，解体旧势力强加的因素，共产邪灵的残存因素，天体中最后的垃圾，清除自己思想中所有不好的思想观念、执着人心等。我每天照样出去讲真相、劝三退，帮同修发表严正声明，为世人发表三退名单，将收集到的迫害情况及时发到明慧网上，曝光邪恶。是大法给了我正念，清洗着自己，充实着自己，加强着自己的正信正念。没有了人的执着，怕的因素不攻自破，邪恶的阴谋迫害烟消云散。第三部分，把自己修圆满。修炼就是修自己，放下自我，就是要把后天形成的自我、各种观念、各种执着欲望都把它修掉，就是要走出人，修成神。幸运的是，我今生遇到了真正能让人修成神的宇宙的大法。回首20多年的修炼，有时觉得修炼很苦很累，那是因为有人的执着，有人心就会有痛苦。有时觉得修炼很简单，是因为把自己融于法中，心中有法，真我当家就不累。当1999年迫害发生的那些年，因我是公务员，在领导岗位承受的压力很大，有同修担心我很难坚持下来，但我坚持下来了。保持着师尊在各地讲法久，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的状态，修炼如初，跟随师父平稳走到今天。我的体悟是，修炼首先应该做到信师信法，有一个坚定的信念，有修好的愿望，有了这个前提，才会有修炼的动力，才会坚持不断的学好法，坚持不断的向内找，修心性，去自我，发现不足，修去不足。只要有修好的愿望，师父就帮我，加持我，点化我。当我的修炼遇到瓶颈时，师父点悟我，只有学好法，才能解决修炼中的难题。法中有天机，是大法指导我们修炼，改变我们，重塑我们，所以我们要永远保持一颗感恩的心，感恩师父，感恩大法的救度，使我们能够返本归真，回到我们自己真正的家园。修炼不要怕吃苦，吃苦可以提高心性，转化业力。师父将抱轮延长至1个小时，肯定是有原因的，弟子必须听师父的话，不能偷懒抱半个小时。除了吃苦还要悟，会悟就不会逃避矛盾，害怕痛苦，把矛盾痛苦当成好事，当作帮我们提高心性、升华层次的机会。我时刻记着自己的真正身份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觉悟了的本性自会抓紧时间履行使命，兑现誓约，修好自己。我提醒自己一定要抓紧最后所剩不多时间里多救人，把自己修圆满。只有我们修好了，我们世界的众生才能得救。只有我们修好了，才能不辜负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赋予我们的称号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。 才能助师正法，才能跟着师父回家。一点体会，敬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也谈手机及其他安全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11号。不注意手机和资料点及学法点的安全的事一再发生，还在继续演化。2015年本地因为手机被监控，造成一资料点被破坏，当时同修及和他有联系的手机都被监控了，他的家也被监控了，因为监控了很长时间。有一天，几个同修到他家做资料，刚刚开始没有多长时间，23个警察直接冲进做资料的二楼，因为同修都带了手机，有一个警察像早就知道似的，径直走到放手机的桌子边，直接拉开一个放手机的抽屉问，这是谁的手机？有个同修说，是我的。警察接着又拉开另一个柜子，拿出另一个手机问，这是谁的手机？另一个同修说，是我的。警察又接着乱翻抽屉，当同修们被非法审问时，警察拿出在他家监控的录像，用 A4 纸打印出一大本在他家来往的同修的照片，逐个问，这个人你认不认识？这个人是谁？其中有个同修说，这是某某。有一天，警察非法审问同修时，旁边一个警察问怎么破的案，警察说是手机监控的。到开庭的那天，警察又拿出他们在马路上监控打印出的照片，因为当时同修们是去挂横幅，天比较暗，恶人们把同修的私家车和出租车车牌照下了，并扣留了。至今有的车被他们非法占有了，恶人拿出拍的照片问同修，这是不是你？这是不是某某？有的当场承认了。2020年有一个资料点兼学法点的地方也是手机被监控，做资料的同修几乎不看明慧周刊，说同修的档次低，不管是买耗材、送资料、打印、学法，手机别在腰上，没有离开过。有一天也是集体学法时，人刚刚到齐，警察就直接入门绑架了七八个人，如果不是监控，恶人怎么知道哪天集体学法？怎么知道几点开始？2022年也是一个资料点的同修，平时做资料，手机总是在电脑打印机旁边，和别的同修约好每周几点在哪儿见面。结果见面那天，几个同修一起被绑架，因为他平时不坐公交或者地铁，总是骑电动车，可能电动车也被安装了监控，他住的地方也被安装了监控。结果他走到哪儿，邪恶都知道，凡是他去的地方，邪恶都去骚扰了。恶人问被骚扰的同修，你认不认识他？还有的问，你到他家去过几次？他到你这儿来过几次？他是住的别人的房子，如果住的地方不被监控，恶人怎么知道别人去他家？因为他很多人被骚扰，结果同修都怀疑他出卖了自己，到处传他不好的消息，和他经常接触的人躲开，很少和他接触的同修帮不上忙。他被迫害将近一年，都不知道他被关押在哪里，一直到被迫害死的前三四天，恶人才通知家人去洗脑班接他。出来，人已经被迫害得神志不清，送去医院，医生看人不行了，拒绝抢救。很好的同修，很痛心的被迫害死了。今年又是一个资料点兼学法点的地方被破坏，也是都带手机去学法。 当有同修指出资料点和学法点不能在一起，学法不能带手机时，同修毫不在意。别的同修还为他辩解说，明慧网没有直接说资料点和学法点不能在一起，即使说了也不是师父说的，即使师父有些事情说了也是给你悟的。每次像这样的地方被破坏，既失去了资料点，又失去了学法点，每次波及的人数又多，结果有的同修拿不到资料或者周刊，又给别的资料点增加压力，而资料点或者学法点破坏一个少一个，很多资料点又兼做大法书，每次失去的电脑打印机及其他金钱数目巨大，而资料点或者学法点同修又是走在前面的怕心少的人，有的同修被迫害得很重，有的判刑时间很长，给救人造成很大损失，还有很多资料点被破坏，不一一说了。至今还有的同修拿着手机到处走，在同修家学法毫不顾忌地接电话，你接电话的时候，可能同修的声音被录进去了，有的还在用素江的手机和同修联系，原因是那个手机是退休时送的老年手机，每个月有电信送10元话费，还有的人被绑架时被监控过手机，一直没有换号，和别的同修在联系，还有的人出去讲真相时带着手机，骗同修说没有带，不一会儿把手机拿出来了。有的人学人不学法，认为别的资料点和学法点在一起一直没有事，自己也可以这样。同修啊，不带手机就那么难吗？其实你不带手机，家人时间长了就习惯了，还有师父在看呢。真有重要事，师父会平衡好的。去学法的同修为什么不能放下私心，为学法点的同修想一想？同修不在意，但是我们自己要严格要求自己啊。有同修的家人在公安局工作，告诉同修少坐地铁，原因是地铁的监控器和社区的电脑是联网的，恶人到同修家拍的照片放在社区电脑，同修在地铁出入站能反映在社区，所以进出地铁要发正念，戴口罩帽子最好。恶人到同修家不许拍照，发出强大的正念，拍不上。老年卡不要总是做一条线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